在中美洲地区造成20多人死亡的热带风暴内特，或将于本周末形成飓风，登陆美国。
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或将收回对伊朗核协议的保证，并将该协议退回至国会重新审议。
由于受到飓风灾害影响，美国9月份失去30000多份工作。
中国时间10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周四晚会见美军的将领，他在会见的时候将这一行动形容为暴风雨前的平静，这不禁使人猜测川普政府是否在筹备军事行动呢？那么今天白宫召开了记者会，有关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卡拉。
好了，乔战，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昨天的晚间与美军的高级将领共进晚餐之后呢，是做出了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这样的一个评论。那这不禁引起了记者的猜测。那到场记者就猜测说这暴风雨是不是意味着军事打击？那么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打击的对象又是谁呢？那么在场的时候呢，记者就向这个川普总统提问啊。那么川普总统面对记者的追问，是给出了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回答。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的情况。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什么是暴风雨？
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是伊朗吗？伊斯兰国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屋子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军人，这个傍晚会很美好，感谢所有人的出席。
总统先生，什么是暴风雨？
你会知道的。
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欲言又止，但是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川普总统做出这样有暗示性的言论呢，到现在为止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川普总统是的确提出让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希望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就军事方案给出更广泛的选择，并且在昨天的会面期间呢，川普总统也指出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几大挑战。那这些挑战现在就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呢，说这些挑战是早该被解决的了。他也表示说，现在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进展呢，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媒体呢，也很快就会知道。那么现在媒体就猜测，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呢，打击的对象会不会是朝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所采取的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一些外交方式呢，没有取得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川普总统此前也曾经表示说会对朝鲜的挑衅加以回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不会允许朝鲜威胁到美国和盟友，那么如果需要的话呢，会做该做的事情来避免这样威胁的发生。那么大家所怀疑的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的对象呢，就是伊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向中东地区是输出了暴力和混乱，伊朗永远不该拥有核武器，并且呢是要他表示是要终结伊朗的核野心。那么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是被记者数次的提问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一直在对朝鲜等国家施加最高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但同时总统会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朝鲜只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有很多坏角色，比如朝鲜、伊朗，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伊朗的问题呢，这个伊朗核协议下一周也就是10月15号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要告知国会是否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在 川普总统做出决定之后呢，国会会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对伊朗施加一个经济的制裁。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的联席参谋长主席邓福德，都是不支持美国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且呢，这个会损害美国的信誉，使得以后签订这样的国际协议呢，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但是呢，目前川普总统呢，之前也提到说，这个伊朗核协议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并且这个协议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报道呢，是大概都是一致的指向说，下一周川普总统是会决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还出席了一个庆祝西语裔文化传统月的活动，并且呢，他在这个活动上还是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讲话中呢，他除了是表彰西语裔的这个民众为美国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之外呢，他也提到了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他也是表示呢，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进行的相当出色，并且他也表示说，救灾和重建的道路很长，那么在完成之前，政府是不会停歇的，并且呢，他也是对这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的伤者呢，是表示了传达了他的祈祷。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上他在讲话中呢，并没有提及这个 DACA 以及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很多的西域民众非常关心，并且是牵扯到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之前，川普总统也是宣布今天为美国的制造业日。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十几名来自全国的制造业的代表进行了见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这个见面上说了什么。
Talking about in 10 months, we've cut more regulations.
在十个月里，我们撤销的管制比任何一位总统、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我们还要做得更多。我们撤销管制，这样高速公路就不用20年才能建成，其他项目也不用经过数十年的程序，最终才能获准建设。我们撤销的管制数量史无前例，我们还在继续。同时，我喜欢管制。我们想要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我们也想要安全，但我们也要照顾到我们的国家，照顾到我们的工人和公司。
是的，川普总统做出这一番言论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呢有企业的有这个制造业的代表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执行的这个去规管的这个政策呢，是帮助了他们的企业。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见面之中呢，也有企业的代表提出说，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税改的方案是有利于制造业的这个发展的。我们知道，复兴制造业呢，一直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在今天呢，也是表示说，这个政府会继续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乔展。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四说，川普总统很可能会拒绝批准伊核协议，将其退回国会，并且有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官员表示，预计川普下周将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他的计划。川普认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川普星期四晚上在白宫与军方将领讨论了伊朗核协议问题。
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暴力流血和混乱，因此我们必须终止伊朗持续侵略性及核野心。他们并没有实践协议的精神。
川普政府必须每90天宣布一次伊朗是否履行了协议。他下一次宣布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伊朗2015年与奥巴马政府、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签署了核协议。核协议主要是要求伊朗限制其浓缩铀项目，使之不再有能力建造核弹。作为交换，美国及其盟国将取消很多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截至目前一直遵守核协议，但是白宫谴责伊朗违背了协议的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经历需要站出来安抚人民的时刻，他们需要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团结全国，提振士气。川普总统本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到拉斯维加斯看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又到波多黎各访问受到飓风玛利亚重创的民众。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川普来说，安抚全国是个新角色。在拉斯维加斯发生大规模枪击后，他在白宫带领大家哀默。他还来到拉斯维加斯安抚伤者，慰问在第一时间赶到枪击现场的应急人员。
我们团结起来，帮助你们分担痛苦。你们并不孤单，我们绝不会离开你们。
星期二，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参与救灾工作，会见居民。有人抱怨政府对飓风玛利亚造成的破坏反应迟缓，川普迅速反驳：
大多数医院都不休息，或至少部分时间开门，但大多数现在都开着。这里已经完成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川普像前任总统们一样担起了国家治愈者的角色。比尔·克林顿1995年在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后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And you have certainly not lost America.
你们没有失去美国，因为不论需要多久，我们都与你们并肩。
For as many tomorrows as it takes.
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把全国团结起来。
We will not tire.
我们不知疲倦，我们不会动摇，我们绝不失败。
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一所黑人教堂发生以种族主义为动机的枪击事件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纪念仪式上进行慰问。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分析人士约翰·福提尔说，最近的天灾人祸对川普的领导力来说是个新的考验。
各政党对拉斯维加斯后续如何处理不能达成共识，这将加重分裂，但我想总统在拉斯维加斯扮演了传统的角色。
吉姆·凯斯勒等批评人士敦促总统控制他好斗的冲动。
我认为他更习惯于分裂者的角色，我认为他觉得这会帮助他个人，有助于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当选。
川普下一个重大挑战是推动税收改革，使他的政治议程回到正轨。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已在中美洲造成超过20人死亡的热带风暴内特可能会在本周末以飓风的形式登陆美国。热带风暴内特在加勒比海西北部势头加大，致使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向墨西哥湾北部海岸发出了飓风和风暴潮的警报。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说，为了对付内特的来袭，已经要求包括圣伯纳德教区和新奥尔良东部在内的一些沿海地区居民撤离。
我们
正在监控它到来的时刻，要在周六20点，也就是晚上8点做好准备，天黑以后会更难工作，所以我们要求人们确保自己准备就绪，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藏身，到星期六晚上8点就要进入准备完毕的状态。
新奥尔良市和佛罗里达州的29个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内特的威胁迫在眉睫时，美国一些地方民众仍在此前风暴造成的灾害中挣扎和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那么由于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波多黎各遭受飓风灾害，美国9月份失去了33000份工作。但是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表的报告说，美国失业率仍略微下降至4.2%，达到2001年以来失业率的最低点。经济学家们说，9月份失去的就业机会很多都是佛罗里达州餐馆和酒吧的工作。飓风造成的破坏、断电和机场关闭使当地生意受到影响。这是美国经济7年来首次出现就业净减少。政府数据显示，今年有680万美国人失业，比过去一年减少了30多万人。
非洲国家乍得2个星期前被美国列入新的旅行禁令的名单，之后不断有人质疑为何乍得会被列入禁令的名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乍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雷蒙德·吉尔平等人对乍得被列入名单提出质疑。
Chad has had a leadership role.
乍得抽兵700人，在乍得湖盆地的多国部队中起到领导作用。
乍得还多次参加欧洲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演习，并担任萨赫勒五国集团主席。
吉尔平说，至少在表面上，乍得一直是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和美国合作的伙伴。
It's difficult to see what Chad did not do.
很难看出乍得没有做什么，苏丹做了什么，为什么乍得在名单上，苏丹就没有，这令人困惑。不仅在乍得，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因为人们在问，在美国旅行禁令这样一个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上，加入国际伙伴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
专家们说，如果被列入备忌名单，会给投资者发出负面信号。投资者总体来说害怕局势不稳定。美国乍得投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布莱恩·麦卡罗在美国宣布旅行禁令三天前从乍得回到美国。他说，乍得人感觉朋友背叛了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把焦点放在别处。
The overall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基于美国与乍得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两国有着坚实的商业和外交关系。我不久前去过国务院，他们期待着与乍得一起努力，帮助乍得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快解除禁令。当然，两国仍然保持并寻求加强现有的安全、人道主义和商业关系。
麦卡罗上个月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乍得2017年到2021年全国发展计划的首推仪式。
他们在寻求在私营部门认真增加经济活动，改善商业环境。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禁令发出之后，如何实施以上这些规划呢？白宫的旅行禁令说，乍得是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反恐伙伴，但是乍得没有与美国分享足够的公共安全以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因此美国决定暂停为乍得公民签发 B1 和 B2 签证。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星期五揭晓，获奖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跨性别者不再受到禁止职场歧视的联邦民权法的保护。
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会将收回对伊朗核协议的保证，并将该协议退回至国会重新审议。由于受到飓风灾害影响，美国9月份失去3万多份工作。 在中美洲地区造成20多人死亡的热带风暴内特或将于本周末形成飓风登陆美国。
在美国的超市购买海鲜这样常见的行为，很可能无意间资助了朝鲜政府发展核武器项目，同时也支持了朝鲜将劳工送往国外强迫劳动。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华盛顿沃尔玛超市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昌。朝鲜目前受到国际制裁，几乎所有商品都被禁止出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企业进口由世界各地的朝鲜劳工生产的商品。然而，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吉林的海鲜工厂雇用朝鲜劳工来加工海鲜。根据出货记录显示，今年已经出口了超过2000公吨的海鲜到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特别为沃尔玛制造的海鲜产品。除了海鲜，朝鲜劳工也在中国工厂制造木质地板和缝纫衣服，部分产品销售到了美国、德国和其他的欧盟国家。朝鲜每年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到世界各地，这些劳工由政府派遣的看守人统一看管，没有得到同意不能够离开营区，他们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余超过70%的收入需要上缴朝鲜政府，这为朝鲜政府每年带来了2亿到5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占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那韩国估计朝鲜每年花费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上。美国国家渔业协会会长康纳利，他呼吁300名会员，包括全美最大的海鲜进口商，确保工资确实到了工人手上，而不是被抽成，被用来支持邪恶的独裁者。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呼吁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杜绝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停止雇佣朝鲜劳工。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星期五揭晓，获奖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在宣布颁奖时指出，核武器的风险比长期以来更大。
The organization is receiving the award for its work.
该组织获奖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唤起了各界关注任何使用武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也因为他们为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做出了开创性努力。
Groundbreaking efforts to achieve a treaty-based prohibition on such weapons.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说，一些国家正在对其核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而朝鲜等其他国家由于努力获得核武器而构成危险。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工作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跨性别者不再受到禁止职场歧视的联邦民权法的保护。塞申斯向联邦检察官们下发的一份备忘录中说，1964年的民权法案的涵盖个人认同的性别身份。塞申斯在备忘录中写到，性别一词只应用于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这与奥巴马政府的解读不同。民权活动人士称，塞申斯的这项决定是川普政府对 LGBT 群体权利漠不关心的又一个例证。川普政府还提议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务。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有关中国铝箔反倾销调查的初步决定，使商务部能够全面分析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对事实进行全面和公正的评估。他说，这次延期将确保调查遵循最高标准，力求保证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公平待遇。商务部计划最迟在2017年11月30日以前公布调查的初步决定，包括有关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美国电影界最有权势的制作人之一哈维·韦恩斯坦，过去20多年来骚扰过多名年轻的女性，其中包括演员、模特和公司员工。韦恩斯坦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并为此道歉。他表示，他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并打算暂时离职以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同时他也否认了部分指责。 哈维·韦恩斯坦长期为民主党政治候选人进行大笔的捐款，受益者包括2016年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等。组成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惨案，到底是枪之错还是人之过？美国观察邀请嘉宾现场讨论。为了帮助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疗伤，人们在距离枪击事件发生地点15分钟路程的一个停车场里建起了一座特殊的花园。著名的旅游地内华达州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星期日发生美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枪杀事件，导致包含枪手在内的59人丧生，500多人受伤。枪手在酒店里被发现了大量的枪支，为什么美国会允许出售这样的枪械？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到处看看，拉斯维加斯的人们热爱他们的枪支，枪械店和射击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国家的法律严格限制枪支，像艾伦·艾布斯就花了90美元体验1个小时用手枪，然后使用 M16 自动步枪射击。
That was a little bit scarier, just how
有点吓人，射击的速度多快，25发，几秒钟就打完了。
警方表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星期三从32层的窗户射击，他的房间里有20多支枪。鲍勃·欧文拥有一支 AR-15 步枪，警方表示帕多克杀人用的就是这种枪，但是欧文的步枪是半自动的，这在美国可以合法购买。帕多克把他的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我们问欧文这种枪械能改成什么样子，但是
自从1986年5月19日以后，个人就不能制造机枪，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带有滑动撞击射击枪托的枪械。警方表示，帕多克使用了12支枪，这是一种改装扳机的新科技，是合法的。所有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从改装工具到指导视频。内华达州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隐藏带枪需要获得许可。但是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对内华达州的枪支法律给出了 C 减的分数。内华达州两位枪店老板告诉警方，帕多克从他们的枪店购买了几支枪，符合所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欧文以前曾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枪店和射击场，他说，
这不是一个好人持枪实施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罪犯实施犯罪的问题。
艾布斯和他的爱尔兰朋友都在音乐会枪击事件那个夜晚在混乱中奔跑逃命，但是他后来还是来到射击场用机枪射击。
在经历了那起事件之后，在射击场打枪之后，我更加反对枪支。我认为在一个枪支受到控制的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
肯定不要从32层的窗户用机枪扫射。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是上周末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一名枪手从酒店32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向着楼下参加乡村音乐会的人群肆意的扫射，造成至少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了美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枪支暴力事件。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国内对持枪权和枪支管控政策的激烈讨论。今天的演播室，我们也邀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一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我们看到拉斯维加斯的惨案发生之后啊，很多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啊，会马上将这个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的枪支管控的政策，甚至是持枪权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共和党内的人士哈，他们是认为这不是枪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会认为说现在这个政策的讨论应该集中在比如说精神健康啊、酒店管理啊、这个大规模集会的这个应急管理啊等等这方面的政策。所以中刚，我想先请教你，你认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暴力事件的发生跟枪有关吗？
首先，这是美国可以说半个世纪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这么多人死亡，确实不管是两党，我相信很多不管是政治人物还非政治人物就不直接的政治人物都为此感到非常的悲痛啊，为他们这个死者和家庭还有伤者。但与此同时呢，像这么大一个事件，民主党当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要这个对这个枪支大加鞭挞，所以这立刻就会演从一个枪击事件，这么一个非常惨痛的事件，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作为共和党的理念来说，当然不会也不能够继续容忍这种，特别是叫做民主党的叫做 progressive 进步主义分子进一步不断的来推动对枪支的他们长远的进行管控的计划。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跟枪没有关系吗？它仅仅是民主党方面的一个政治运动吗？
它是有关系的。这次呢，枪支被用在了这样一个惨痛事件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当然作为工具，它作为枪是有关的。但是民主党人的一些主张，特别是管控枪的主张，把枪支说成是这样一个事件的主要原因，然后又悄悄的就是转移话题，好像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管控能够避免这样的事件。那么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问出这样问题，你能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件呢？但是民主党确实也没有拿出任何的可信的方案来说怎么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事件。
蔡德良先生作何回应？
是这个说起来的，其实这个东西就事论事啊，不要讲说民主党共和党，其实这个问题产生第一个就是有枪。你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这个问题，台湾没有问题？那个因为什么？没有，大家平常不拿枪的嘛。所以这个最主要问题还是枪的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就事论事，就是枪的问题，跟政治没有关系，跟民主党共和党没有关系的啊。中刚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强调。现在全美国都是这样，这个枪有关系，怎么样管这个枪？我们不一定要管制枪啊。说管制其实是严重的，应该讲说管理枪支的这个销售跟这个使用。
怎么样管呢？具体来说，
正确来管就是说，我们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就是一个自卫，人民要自卫，人民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让人民拥有枪，这是美国传统是这个样。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管理的？很简单，你是自卫嘛，你为什么要有攻击性的武器呢？你是自卫嘛，为什么那么多武器呢？这个本身就不对嘛，对不对？因为在全世界，不管你怎么样，你就算是你有枪，你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对不对？五十几个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啊。这个不可接受是应该要怎么解决？很简单，管理，把枪支的买卖管理好。
具体来说就是应该禁止这种攻击性武器的销售，是吗？
现在所要求不是说你不要拥有枪，不是说你不应该拥有枪，而是说你应该拥有枪，但是不要拥有那么多那攻击性的，尤其是杀了那么多人，可以杀那么多人的武器。
是。那么中刚怎么回应这个？是不是应该禁止这个攻击性武器的销售？
首先，我想应对一下啊，这个 Stan 刚才提到这个蔡先生说到这个大台湾有没有这样问题，大陆有没有这样问题？当然，因为这两个地方对枪都是，特别是大陆有严格的管控，那当然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要看到，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去看，在这半个世纪里面惨痛的经有很多经历远远要比这个要严重。但我们这里不想不要先不参进来，从国际上因为两个政治制度和国家文化不同下进行就很难进行叫做 apple orange， 是苹果在跟橘子在比啊。但我现在先回到这个刚才 Stan 这一点，就是现在民主党的做法呢，就有一些人呢是在做战术上的做法，就是我既然没有办法去跟你对枪做完全管控，我先走一步，就是我要对他进行管理。那么我就不妨我就再问一下这个蔡先生在这里，就你觉得 对枪支，你既然说不是完全取消，你说是管控，虽然有很多这个叫 hardcore， 就是非常强硬的这个民主党分子，已经按捺不住要整个把药枪取消。那我们现在先说战术上，你说要管理，你觉得什么样的管理能够避免开这次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
刚才他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禁止这个攻击性武器的销售啊。您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哦，那我再问起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一次来说啊，他用的武器从严格定义上来说不是攻击性武器，他用的是半自动枪，这个在法律上是允许，他并没有用自动枪。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奥巴马政府的底下，他为了照顾这个残疾人也能够进行叫 sports hunting， 就是去打猎，那么容许了一种叫做 bump stock， 是一种设备能够装在枪上，结果反而使得他对就 OK， 反而使得他
谁都没有关系。就我跟你讲，不要搞政治，就事论事。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党的马上提议，而且共和党马上附和，很重要一个就是说，这是事情是要怎么解决，怎么管理，全美国的人都要求这个事情，国会要做点事情，所以他们去做了。
国会现在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禁止这个撞火枪栓的这个销售。
那我们可能进一步说，希望是攻击性的武器都不要有啊，这是很正常的嘛，是大家人民大家的希望嘛，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做啊，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啊。
是中刚，你可以说完刚才为什么你还没有？
如果要是说从严格定义上来说，攻击性武器，那如果说是自动步枪，那个是真正的军事上用的军事武器的话，那么它并没有用这些东西，现在也已经不合法。那么难道说你为了禁这个攻击性武器，你要把步枪都已经禁了吗？还是说把半步枪自动步枪禁了？那么很明显又是民主党的老一套，就是说今天我禁掉你半自动步枪，明天我禁掉步枪，为什么你要有射程这么远的步枪呢？最后还是要禁到手枪。所以对于这样一点呢，又回到我们最原始的在美国文化上的基本理念，就是 Second Amendment 到底这个枪支在美国文化当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其实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因为你居住环境的关系，可能有不同的需求，这是正常的。那么有需要这个自我防卫的力量也是正常的。只是差别在哪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有拥有这么多枪了，是要怎么去有效管理？不是今天说你禁止，你说把所有枪都禁止了，这个枪也收不完啊。在美国我们要聊一个事实是什么？美国的事实就是现在有两三亿支枪在民间了。
对。
但现在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只是限于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里面规定的是一个自卫性的，因为有些家庭他的庭院很大，所以他需要很长远。
哎，可是怎么定义哪些枪是自卫性的，哪些枪是攻击性的？
这个业界自然有这个规定，但最重要就是不是自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冲锋枪其实就是一种攻击性的，因为像那天讲的其实是冲锋枪。你像步枪啊手枪都是自卫性的，
这个我想提一下。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承认说这个东西是有绝对违反一个自卫性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并没有是要求这个一般人民取消他的自卫的能力，而是要求不要有这种强力攻击的人。尤其有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你只要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伤，不会有那么多牺牲，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做个节制，所以是一个管理，不是管制。因为现在这个坦白讲，这个共和党一直说管制枪支就吓死了，就跳起来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们就事论事说，现在人民要的是什么，就是把枪支的买卖跟使用好好的管理起来。
所以我认为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管理。或者换句话来说，刚才比如说，哎，这个能不能我这个 stand
管理不够，所以才会这个血案才会
stand
不断的发生。
stand 能不能让我把我这个事情给你解释清楚？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总是在说，就是其实上对于人民自卫的权利也好，还是 sports 也好，半自动步枪，这已经是大家民间或者政府比较公认的这条线画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个美国整体的立国的理念来说，实际上最大的，因为我比如说美国的枪支案，大概每一年大概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有的人是自杀，有的人是误杀，有的人是这个有罪犯，但是美国的受害者，就是受罪犯侵害的侵害者，每年大概有600万人。所以换句话来说，不管是现在 比较混淆的概念在哪里？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从文化上出发，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要强调人的责任心，不能只是从枪支出发。
我们就是就枪论枪就好了，
没有扯远，
简单了，
这没有扯远，因为枪
是根本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说不是这个枪杀人，而是人杀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中康哈，就是说虽然可能是大家都说这个工具是中性的，它不存在好坏，只不过就是善人用它做善，恶人用它做恶。但是就是像比如说枪支，无论是手枪还是说半自动步枪还是全自动步枪，它都会使得杀人变得更为容易。那么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说当大家在使用手枪的时候，就会鼓励或者助长了人们的一种从恶的意愿？你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枪支并没有，枪支比如说对于甚至有人说这个是这个比如说有精神病患者，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在美国能够显示就是这些精神有问题是人专门在拿枪支来伤害别人的比例要比别人更高一些。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刚才我知道 Stan 提到就是就事论事，实际上这个是民主党特别是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的经常做的事情。当年不管在同性恋问题上也是要就事论事，每次往前走一点。枪这个问题是一个理念问题，这个理念问题就是在美国实际上造成枪支造成各种各样的高罪犯的很多问题还是在于理念，就是怎么能够让人更有责任。你比如说在 inner city， 就是美国的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贫穷区，特别是黑人区，结婚率就是小孩大概有70%-80%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父亲，或者说这个长期的贫困，政府提供福利没有办法鼓励整个群体能够上升，像这种事情才是造成高罪犯率的主要原因。如果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你哪怕没有枪他也可以有刀。
高罪犯率跟枪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讲是重大命案，美国一整年下来一连续的发生重大的枪击案，这个东西主要就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你只要没有攻击武器，15个、10个都不可能。但你要20个、30个、40个、50个，你还要接受着。这问题是人家要求，人民的要求是要解决问题。你要接受管理的观念，而不是说放任他，就是让他随便的买枪，随便的打开枪，这不对的。
这我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是民主党的这个阴谋诡计，可以，你就这么说好了。但是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但是
这个问题假如还没有再发生，那你当然 OK。
蔡先生，公平来讲，美国并没有放任枪支的这个泛滥，美国国会是有现行的法律或者政策来管控枪支的。那么我觉得二位的这个争论点在于，就是说要把这个中纲是非常反对民主党，好一点一点往前推进，但是双方都认为如果不往前推进应该停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要制止这个大规模攻击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问题的发生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管理制度不够的，现在法令不足的，该要再进一步，就是要进一步 progressive 要是不 progressive， 但最重要你没有解决问题，你没有防止这事情发生。
但是现在全自动步枪确实是在大部分州都是不允许销售的，那您是认为下一步半自动步枪也不应该销售是这样吗？
当然，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法律上没有办法禁止半自动步枪变成全自动步枪，所以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半自动步枪也不应该，应该渐渐停止销售。
好，
这是一个概念。
这一下我就听到了，你看，最后终于 Stan 这个尾巴露出来了。你要进，你现在难道你要是进半自动步枪吗？在美国，
当然该进的时候就要进，因为这个没有违反人民自卫的权利啊。
那我再问一步，半自动步枪之后应该进什么呢？
这个不需要，就是到时候的管理应该要限制枪支的拥有的数量。
这些话完全不对，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你是自卫啊，为什么要拥有几百支枪呢？
但每个人，
我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回答？你提这个问题，我现在给你回答，为什么要几百？
我不需要回答，你只要接受管理的观念就好了。因为这个问题的原始就是说，第一个 今天命案不断的在发生，重大枪击案不断的在发生，
管理的意念大家都是，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对，
对，我完全不同
意，你就认为现在不用改就是不对，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能够马上解决的，我们真的是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考虑双方能够妥协的这个底线在哪里，
接受管理的观念，
所以钟刚你回应一下刚才蔡先生的说法，
你们我能不能回答你问题，既然你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可以说是自由派，就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这种叫做 elegancy， 这种就是精英主义分子的这种高傲，或者换句话比如说刚才就能体现出来，他说你只要接受这点就好了，那么你代表谁，谁接受这点，难道又是政府要让每一个美国人来接受政府认为对他们什么是正确的吗？这完全这不能说叫接受是什么，现在我就明显已经听到你认为半自动步枪要禁，首先对于保护一个家庭来说，对于一个罪犯来说，他是不会遵守什么法律的，你哪怕进了半自动步枪他一定也一样可以有自动步枪，那么对于我一个家庭来说，也就换句话来说，你们的做法就是让罪犯可以自由的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真正遵守法律的人，
或者是美国人民，
在能不能我把关键的这个论点给你讲出来你再说，
你讲了半天没有解决问题，但
是蔡先生面对面
没有
把他这个观点阐述，
所以我把观点阐述出来，就是说你宁可要去让罪犯仍然可以有自动步枪，而不让每一个家庭保护自己连半自动步枪都没有，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更严重的在这里，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做法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为什么？像这种能够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人，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改装或者做别的事情，那么他仍然，我就比如说这次拉斯维斯这个人，他没有冲锋步枪，他一样可以通过半自动步枪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
那就减少很多了。这就我们第一个要做，就是管理好的话，这个重大的枪击案就会缩小，就是减少，就是本来就
是
这样。
说到管理的问题，蔡先生，你是否认为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背景的检查呢？购买枪支者的背景检查，
各种步骤，我想这个整个国会社会都讨论过，一个就是人的管理，一个是枪的管理啊、哦。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加强检查。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说一定针对哪个案子和一定怎么彻底的解决。但是我要渐渐的解决，因为怎么你没有办法说提出个案子说这个以后一定不会发生。那你讲说他们通通不改会不会以后不会发生，也不会啊，所以要怎么办，就要试着去改善，让人民会觉得说哎，你有做了事情了，你不要说你今天说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你说你人民满意吗？当然不满意啊，你说我们是共和党民主党的斗争，不需要这么做，而是说解决问题最重要，人民要的是解决问题，你今天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你不承认有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对不是人民不负责任，
或者换句话来说，就通过这样一个讨论，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理念不同。你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来管理，然后政府处在一个角度上要对人民负责任，解决这样大的一个问题靠的是人民，靠的是文化的改变。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嘻哈 group， 一个黑人的 group， 就是说他唱这个嘻哈唱什么呢，就是啊拿着枪去抢劫华人，因为华人不把钱存在银行，不把这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放出来以后有很多人看，因为他这个特别是在黑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粉丝，那么是这样的一种洗脑，是这样的一种把对人犯罪的思想变得无所谓，所以民主党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是需要保护的，而去进驻大家拥枪的权利去保护自己，这种是用这种靠政府来管理到政府解决人民问题，这种是这种完全不是美国的文化。
是中刚，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想挑战你的一点，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其实犯罪率跟贫困率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你要改善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甚至要改善人的这个社会道德观，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你无论是扶贫，是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跟你枪支管控，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不能同时进行吗？只能二选其一吗？难道
并不是二选其一，我觉得确实应该同时进行，但是问题是在于有一个优先级，也就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出现一个问题，我很同意Stan一点看法，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要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到底是去治本还是治标， 日本的话就应该从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从是不是我们能够，虽然我们需要叫 First Amendment 的言论自由，但是不是容许这种直接造成对人侵害的，就比如说到剧院里去说失火了这种就应该被禁止，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但是呢，像有一些子文化，美国的子文化对直接对美国的犯罪率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应该在这些人的思想的本上更高优先级的解决问题呢？还是说就是禁人民大众禁枪的权利，而且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上，然后在这个事情上试图去解决问题呢？
这就问题了，共和党一点都不提示不足就是解决的办法了，然后一点都不接受这个改善了，那一点都不改善，那人民会满意吗？美国人民会满意吗？我跟你讲绝对不满意，一定要做一点事情。
但是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现在共和党的这个步子迈得很大，像您刚才说的开始禁半自动步枪，也有很多人民不满意啊，人民觉得自己有持枪的自由啊，这是伤害到了他个人自由、啊、
起码你要有做出事情来，让人民觉得说，哎，你有在做事情。你不要说我否认现在的制度没有问题，我否认现在的法令有任何缺陷，而一点都不动。那问题，你这个问题一直在产生。你像 Orlando 那个也很大的案子啊，这个也很大的案子，你能告诉我说这个现在的法令是齐全的吗？是完备的，是一点都不需要修改的吗？那要修改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你的想法，看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这个态度确实非常重要，问题要解决，但是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公开的辩论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可以看到持枪问题不仅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在整个全美甚至在世界都是一个被激烈讨论的问题。那么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方面，过去一周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美国之音和安妮塔伯格基金会共同主办了名为突破女性和科技之间的全球探讨的座谈会。那么主办方说，科技的进展为女性在寻求科学与科技方面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独特的挑战。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这场座谈会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所面临的与日俱增的网络屏障，以及女性在科技产业工作环境中面对的挑战和不平等。参与座谈的八位女性分享了她们的切身体验以及对改善情况的建议。
很多时候人们会质疑你的能力，你的风格可能不一样，面对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也有所不同。我是个主管，但有时还是有人会要我去做会议记录。我花了很多时间告诉大家，多元化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这些多元的地方会让公司变得更好，让我们的产品更好，而且让生意变得更好。不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感到害怕，因为这提高了我们大家的水平，这样的对话需要不断的进行。
这里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游客们通常到这里享受棕榈树、购物、参观主题公园，但是最近奥兰多巨大会议中心的18000人讨论的是科技。美琳达·盖茨说，美国的科技界人员当中，女性占比为将近23%，现在是让女性在科技界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
Well, it's time.
现在是时候了，世界要承认，下一个比尔·盖茨可能长得和上一个比尔·盖茨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伟大的设想都来自穿着连帽衣的家伙。
Comes wrapped in a hoodie.
这不是你想象中的典型的科技会议，会议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在一些职业介绍区，女性在介绍云计算科技的同时，还要凸显女性科技人员的特点。这是探讨人工智能，为科技公司筹资以及改变这个行业，把更多女性带入科技界，并看到女性不断进步的机会。
这真是一段极好的经历，让我可以认识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的女性，并和我分享她们的道路、旅程，她们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她们怎样能够在她们公司获得指导，并在自己的职业范围获得有价值的帮助。
美国之音在会议上举行了一次现场会，在会上科技女性谈到了已取得的进步以及未来还需要做出的努力。
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经理们就他们采取行动的意识进行谈话，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你拥有一个招聘的职位，把招聘信息发出来，而不是指定你知道的人。 作为英特尔的首席信息官，处于硅谷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在很多领域工作过，这很令人兴奋。我个人希望更多的女性成为业界的代表。
戴博拉·贝利比切斯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一位物理学家，她说她的父母并不支持她对科学的兴趣，但是她自己不懈的追求。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去追求梦想，你是唯一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人，没有人会为你的未来负责，寻找指导也不行，去做你要做的事，玩命学习，学到企业家的精髓，开拓自己的道路，因为你将是唯一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自己成果的人。
出席会议者表示，和这么多科技界女性在一起让他们感到鼓舞，不论是为了寻求科技界的职业或是改变自己的公司机构。
我受到鼓舞，在自己的领域努力合作，干出一番傲人业绩，尽全力去做，做他人的好榜样，指导后来人。
I want to be you in the future, so.
很明显，会议虽然结束，但是会议带来的启迪和激励会长久继续。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归因，奥兰多报道。
好，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火焰会烧毁纸张，但是烟却可以在纸上起舞。纸与火这两个天敌，经过南非艺术家尼康雨扎的牵线，亲密接触，吻痕流长。当烛火在画纸上留下灼烧的痕迹后，尼康雨扎用画笔等工具加以润色。这些用烟熏出来的图案朦胧，但不是生动。尼康雨扎说，他只是想要寻找与其他艺术家不同的创作方式。他正在创作一系列肖像画，他的灵感来自于女性、非洲和社会议题。松下与日本一个便利店合作，展示了一款自动结账系统。顾客选购商品时，只需将选好的商品放进智能购物栏，购物栏可以快速识别商品上附带的电子标签，并计算出总价。顾客购物结束后，将购物栏放到收银台的自动识别区域，收银系统就会显示结算金额。完成支付的同时，购物栏的底部会打开，将商品放入袋子。这种可以自动结算打包的系统，相信可以减少结账排长龙的现象，让人们的购物更加快速和便利。我们最后去未来看一下，可能很快你从纽约飞到伦敦就只需要29分钟了。 SpaceX 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最近公布了修改后的探索月球和火星的计划，并宣布将研发代号为 BF2 的新型火箭。他说，这种火箭或许还能被重新利用于环球飞行，一个小时之内你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而大多数航线可能只需要大约半小时，而且费用可能和现在的经济舱机票差不多。马斯克称，他的公司将在2024年把人类送上火星，这比 NASA 的火星计划提前了十几年。
水从进入下水道一直到进入生态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要经过污水处理厂。这步不仅要清除可以看到的污垢和杂质，更重要的是要去除看不到的污染物。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废水处理厂，
我们处理来自200多万人的污水。
首都水处理厂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南部，面积0.61平方公里。这个巨大现代化设施使用多个程序去除废水中的生物营养物质。
这实际上是垃圾，这是我们这个工厂无法回收利用的东西。
水中的废渣被运往垃圾填埋厂，工厂每天处理的水可以填满整个足球馆。现在有数不清的小微生物在工作。
那些你可以看到的在水中旋转的微生物正在将天然的氮转化成氮气，确保这些氮不会进入附近的切萨皮克湾。
还没吃饱，这些棕色微生物又享用了一顿免费餐食。
这是第二个过程，被称为激活的淤泥。你看到的泡泡是空气，来自这个9.14米深的大罐底部。
这些空气促使微生物移动，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去享受食物。启动一个需要高压、高温和蒸炼的热水解过程。
那个微生物群现在充满了碳，我们会把这些碳送往蒸炼装置并转化为能量。这里的蒸炼装置就像是这个城市的胃，里面充满了密集的古细菌， 我们在肠胃里有古细菌帮助我们消化食物，隔一会儿产生一些气体，
把这些气体收集起来作为能源使用。他们甚至还把从下水道搜集的固体垃圾当作肥料。
曾经的废物现在成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的有机物质。我在自己家草地的花床上用了一些，我们种出了番茄和黄瓜，我自己吃这些蔬菜，我的家人也吃这些蔬菜。我爱我的家人，我确信这是完全安全的。
这座工厂也面对着一个天气不断剧烈变化的世界。皮奥特表示，即使最近几场风暴造成水流增加，华盛顿的废水处理厂仍然能够正常运行，其核心使命就是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